The rolling force
主嘅救恩计划喺呢个圆满时代嘅福音期滚动出去嘅速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多马文宣会长在这场的大会宣布了有四座新的圣殿，就是一个例子了。文宣会长在1963年蒙召为使徒的时候，世上只有12座的运作的圣殿。随着普尤浮市中心圣殿的奉献，目前本教会有150座圣殿，而且等到所有的宣布的兴建的圣殿奉献完毕，将会有177座的圣殿。这个是令到我们谦卑和欢欣的原因。180年前的今日，就是1836年4月3日，先知约瑟·斯密和奥利弗·孝德利在加德兰圣殿获得一个庄严神圣的异象，而一个星期之前，他们才刚刚将加德兰圣殿奉献。这个的异象里面，他们见到主站在圣殿讲坛的围栏上面，在救主宣告了很多不同的事项之后，其中一项是让我所有人民的心欢欣，他们已尽力为我的名建造这家宅，因为看我，我已接受这家宅，我的名将在这里，我必仁慈地在这家宅中向我人民显示我自己。在那个神圣的场合中，包括以来加在内的几位古代的先知一一显现，他们将执行圣殿教义必要的权约交托给他们。根据一年前先知宣布泰国曼谷将会建造一座圣殿所发生的事，我们可以隐约这样听到现在在尼瓜多瓜、津巴布韦和巴西的贝伦和第二座的秘鲁圣殿利马的教会和传教士的欢欣，泰国传道部的会长大卫新涅的妻子雪梨新涅姊妹用电话去告诉他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他们听到曼宣会长会宣布兴建曼谷圣殿之后，有12个钟头都睡不着，他们开心到流泪了很多。他们在晚上11点半打电话给他们传道部的助理，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这个助理去打给所有的传教士。根据后来的报告，整个传教部的人前晚半夜醒了，还有他们在床上跳来跳去。新蝶姊妹后来去幽默地警告他的家人和朋友，千万不要被总会的传道部门知道这件事。泰国的成员当时的深受圣灵的感动，他反映了跟我们现在一样那么强烈。我们相信即使将有更新的圣殿兴建的地区的圣徒，他们的心和他家庭都已经在灵性方面去准备好，也都是都会来自天上的显示去准备他们。新蝶姊妹在泰国做了一个特别的小手镜，作为个人教导姊妹之用。块镜上面是刻了一座的圣殿，还有看见自己在圣殿里这几个字。当人们看到这块镜的时候，他们见到自己在这个圣殿里面。新涅的夫妇教导舞蹈友和成员去想象自己在圣殿里面的样子，以及在生活方面作出更加需要的改变和灵性的准备，去达到这个的目标。今天早上我是要给各位的挑战是，无论我们住在哪里，都要想象我们自己在圣殿里面。曼宣会长讲过，在你进入主的殿并接受圣殿里所预备的所有祝福后，才算获得教会要给你的一切。教会成员所领受的祝福中，最重要的至高祝福只有在神的圣殿中才能获得。今日的世界尽管是缺乏了正义，我们身处的时代却是一个神圣的时代。几个世纪以来，先知都以关心和期盼的心情去描述我们的时代。先知约瑟·斯密曾经引述旧约的俄巴底亚书第七章和新约的彼得前书第八章，感谢神伟大的目的提供代替死者洗礼的教义，让我们能够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主已经使我们的人民昌盛，并且提供了资源和先知指引，让我们能够去勇于服行我们对活人和死者的圣职责任。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我们才得以了解生命的目的，天父给他的儿女的救恩计划，救主的救赎牺牲，以及家庭在天上组织的核心角色。圣殿的数目不断地增加，和加上先进的科技，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复行对自己的祖先的神圣家谱的责任，成为历史上最受祝福的时代。我好开心见到我们的青少年非常忠信地去编制索引，和寻找他的自己的祖先，然后去到圣殿执行代替洗礼和证实的教义。你们的确确是预言中所讲的锡安山上的拯救者。我们怎样去为圣殿去作准备呢？我们知道正义和圣化准备进入圣殿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教义和圣约第十九十七篇提到，只要我的人民奉主的名为我建造一座殿，并不让任何不洁的事物进入，使它不被玷污，我的荣耀将停在其上。为了保持圣殿的神圣，所有的圣殿推荐书都是由总会会长田川发，直至到1891年，这些的责任先委派给主教和支联会会长。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本教会的成员能够生活在佩青去持有圣殿推荐书。请不要将圣殿视为是遥远不及的 目标。在主教的协助之下，大部分的成员只要他们决心要符合资格，完全悔改违反的部分都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可以得到正义所有的要求，其中包括愿意去宽恕自己，不会专注于自己的缺点或者是罪行，因为这样做只会阻延自己永远都不能够进入到神圣的圣殿。救主的赎罪已经是为了神所有的儿女完成，他的赎罪牺牲为那些真心悔改的人满足了公道的要求。经文对此做了极为美丽的描述，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成为雪白，我不再纪念这些罪。我们要向各位保证，奉行正义的原则会带给你和你的家庭幸福、满足和平安。成人和青少年成员在回答圣殿推荐书的问题的时候，必须承认自己是佩青。这个必须要的要求是为了增加我们对父神和对他儿子耶稣基督，以及对他的复兴福音和圣灵施助的经验的见证。圣殿的祝福是难以计算，圣殿主要的祝福就是超星的教义，福音计划就是超星的计划，其中包括了同神去订立圣约并且加以持守。除了洗礼和证实以外，活人必须在圣殿里面才能够执行并且接受这项教义和圣约。至于死者，所有拯救的教义和圣约都必须在圣殿里面去执行。白汉阳曾经教导，主从未忽略不做任何一件他能为人类家族的救恩而做的事，为了他们的救恩所能完成的事，救主已经单独完成了。教会的领袖在我们的教堂和其他的建筑物里面成立了支联会、支会、定额组、教会的辅助组织、传教、传道部等，而主只是在圣殿里面组织永恒家庭。我们很清楚知道，凡是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确实悔改了他们罪的人，在主的神的屋宇里面是可以得到完全的接纳。我们知道神不偏待人。我很喜欢圣殿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圣殿里面的人并没有财富、阶级或者任何职位之分，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是穿着白衣，表示出我们是一群纯正正义的人，所有的人并肩而坐，一心一意地渴望成为慈爱天父佩青的儿女。想象一下，全世界各地的男女都可以经由圣殿中的神圣教义和圣约回到神面前，并永远结合在一起。 这项的教义是一个美丽和神圣的引证室，而这个引证室是开放给所有持有圣殿推荐书的成员，他们接受了这些圣约之后，就能够在互相影照的镜子中看见自己在圣殿里，圣殿中的这两面镜子互相照耀，看到影像仿佛可以延伸到永恒。这些的反映的影像有助于我们怀念父母、祖父母和所有先前的世代，并且帮助我们去认出我们所有后代连结在一起的那个神圣的圣约。这样的的确是具有意义，而且是一切就是从看见自己在圣殿里开始。何为洪德会长曾经劝导我们要仔细去思量加德莱圣殿奉献的祈祷文中伟大教导约瑟斯密先知讲，这祈祷是经由启示给他的，因为圣职的力量，这个祷告一直在应验并祝福着我们个人、家庭、主的人民，以及而这圣职力量是赐给我们在他的圣殿中运行。在教义和圣约第109篇并遵从洪德会长劝导，将圣殿视为我们成员身份的伟大象征。圣殿亦都是我们的避难、献上感恩、接受指示、了解世上国度的一切的地方。在一个确实先到的世界里面，圣殿是我一生中一直宁静平安的地方，将一切的世俗的忧虑全部抛出在这栋神圣建筑物之外，真是非常美好。我们在圣殿里面或者是从事研究我们的家谱的时候，往往都会得到来自圣灵或者指示的感想，尤其是在圣殿里面，我们同另一边的幔子会变得很薄，使到我们能够从事这项的事工的时候得到额外的协助，去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几年前在中美洲的一座圣殿里面，有一位的一个人是退休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妻子，在一个镜子的圣殿引证室里面协助一对父母和他的孩子接受永恒的圣约。当结束的时候，他在引证室里面的镜子见到一个的样子，他就很奇怪，就问这位的母亲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有一个的女儿在早期已经过世，所以他并没有在现场，于是他委任去代理这位的逝世的女儿去接受圣殿教义。我们不要绝对不要低估了圣殿而来的在幔子另一边的协助，请知道我们是非常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出去改变，使自己进入圣殿的资格，透过祈祷去寻求这个灵的指引，藉着主教去教导。多马万书会长讲过，你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努力使自己配称进入圣殿。救主在我们信仰和教会的房角上，两个月前我和荣幸和艾琳亨利会长参加非制苏亚圣殿的奉献，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合。艾琳会长去勇气用强烈的灵感，使到这场重新奉献的仪式得到在南半球史上最坏的热带气旋袭击之下进行。青少年、传教士和成员在属世和属灵方面都得到教会保护，结果主的手号清晰可见，非制苏亚圣殿重新奉献成为一个避风难的避难所。我们往往在经历人生的暴风雨的时候，也都能够见证到神的手去提供永恒的保护。非制苏亚圣殿最初在2000年6月18号奉献典礼的时候也都是很非凡，当时的圣殿快将完成的时候，国会议员被一群的叛军俘虏为人质，非制苏亚市中心遭掠夺，被放火焚烧，军方于是就宣布了戒严令。当时我身为区域的会长的我，连同非制的四位支联会会长前往去以利沙伯女王军营中去会见啲军方领袖。在我们解释给他听我们原定的奉献礼之后，他很支持，但是他很担心兴格雷兴沃德兴格雷会长的安全。他们建议我们 做一个小型的奉献圣殿以外的地方的活动就不要有了。兴德雷会长他核准了一场小型的奉献仪式， 在现场只有新的圣殿会长团和几位当地的领袖，由于危险并没有其他人受邀到场，但是他强烈地说，如果我们确实要奉献圣殿，就要有安置防角石的仪式，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防角石，而这是他的教会。当我们真的行出去外面举行防角石安置典礼的时候，现场空无一人，并没有非教会成员、小朋友、媒体或者其他人，只有一位忠信的先知向救主展示他的勇气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后来兴格雷会长提醒主这样说，无人能与他相比，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感谢神赐给我们他至爱的儿子，由于他献出生命，我们才能得着生命，对我们的信心及他的教会而言，他都是那块主要且稳固不移的防角石。各位弟兄姊妹，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荣耀救主，并且作所有必须要的改变，令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在他的神圣圣殿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完成他的神圣目的，和准备我们好自己和家人获得主和他的教会能够赐给我们今生和永恒的一切祝福。我确实知道救主是活着，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